189首，主我是俗女。我觉得这个诗歌的这个题目哈，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也应该时刻是要把这个牢记在心里，或者是属于主的。这首歌大家很熟，我想我们可以一面唱一面享受这个诗歌啊，一面把心打开来亲近我们，亲近我们啊。
主是主。
你同在中间。
我想凡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啊，那些在灵里面真正有经历的啊，就能够感觉到今天我们只不过是预尝天恩啊，对于主的恩典到底有多浩大，那么他的爱到底有多深，这个呢恐怕只有到那边，只有到那日，我们才能够完全的领会。但虽然今天在地上哈，我们只不过浅尝神的恩典和慈爱，但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已经是我们心灵里面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快乐啊。如果我们人跟主之间有过甜蜜的交通的，我想我们都能体会到做事的人他心中啊，所以这个感觉，其实历世历代圣徒都是这样。从头一个世纪开始啊，我们看见，圣徒们活在主的那个同在中啊，跟神之间亲密的交通啊，那个就是带来的喜乐满足啊，叫他们能经历各式各样的患难啊。我们看见头一个世纪到第二个世纪啊，那个教会处在那种极其艰难啊，痛苦大的逼迫杀害的这个环境里面啊，但是你看见圣徒们在主面前所过的生活，那个里面的生活的满足和快乐。但我们都晓得啊，这个到了第三第四个世纪之后呢，逐渐的这种在主里与主亲密交通的这种经历慢慢就失去了，变成了一种外表的形式上的敬拜，那是很可惜的。即使像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恢复了教会的这个光景啊，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的那个经历，还大多数都活在外面的情况里面。所以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慢慢我们看见，虽然在天主教这种光景中，但是有一些人他们跟神之间也有亲密的交通啊，那个他们称作是灵交，灵里面与神之间的相交啊。那么到了弟兄运动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理的光恢复的很大。那到今天呢，我想我们承受的这些啊丰富的这些产业是越来越丰富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啊，能够活在神所要我们活的那一个美好的光景中，而不是光是活在一种肤浅的表面的形式的这种光景中。如果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没有能得到主在我们生命中作为我们的享受和满足，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日子可以说白过，所在生命前做的一切事的价值都不大了。所以这首诗歌呢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主，主也是属于我们的，我应当和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我们再唱这个192首。192首，诗歌192首，主是我永远的福分。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作诗的人他们这些题目哈，他们就在那里宣告一件事情啊。所以在我想这个不光是外表一个宣告，乃是真正在灵里面的啊一种享受和满足。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大家也很熟。我想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的一种有点祷告。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我忧郁生命，在人生苦难与战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
也不求
在世的时候啊，这是他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就常常有时候我们去这个疗养院去看他了哈，就跟他一起唱这个诗歌了，有时候你知道年纪大的身体不好，他就是心情上很浮躁，就我感觉到每一次当我们唱靠近主靠近主啊，感觉那个里面就有一个安息，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主实在是我们深处的安息，啊，所以愿我们能够，更多的靠近他。啊，我们把这个第一节哈，那个后半段，我们唱他两遍，好吧？从靠近主那里啊，唱两遍，然后我们再祷告。
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苦难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
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是我们至宝贵，哦，是我们心哦所最宝爱的，
是吧？
从你之外没有别的福分，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哦蒙拣选进入神的家，哦，我们与神联合，我们所有生命前途都与主合而为一，
哇，
是的，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也是今生的福分，哇，我们在这条大而可怕的旷野行走的时候，哇，我们看见在这个路上有许多的考验，也有许多叫我们孤单，叫我们受压，叫我们受苦，叫我们心中缺少安息的时候，
主啊，
每次靠近你，我们里面就立刻得到鼓舞，靠近你，里面立刻就得到安息，得到满足，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福分！求你让我们能够宝贵你。 不仅愿意从你那里得到福分，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来爱主，更多把我们自己献上，为着主在地上而活，为你做见证，来完成你的旨意。主啊，你实在是在我们身上有托付，主啊，你拣选我们，一方面就是爱我们，为我们预备极丰盛的产业，一边也是要借着我们在地上来彰显你。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一心一意的以主的事为念，每次我们的举动，我们的言语，我们所有一切的决定，都要跟你的旨意相合。主啊，我们请你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有地上一切都是如同粪土，也是极其短暂，如同过眼云烟。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使我们常常苏醒，常常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中的宝贵。
主啊，
把今天晚上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愿意靠近你的时候，你是满心喜乐的靠近我们，我们上要在你同在的喜乐中听你的话语，接受你的教导。主啊，再把我们引到你所定的路上。主啊，愿教会在地上的日子有这样的追求，能够吸引更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使教会的光景能够更合你的心意，更接近你所要的复兴。主啊，请祝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虽然我们知道在生命中你已经与我们完全的联合，
主，
但是我们仍旧渴望能和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不叫你我之间有任何的距离，主也不容许任何你之外的事物借在你我之间。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联合里面享受你自己的福分。
主啊，
主啊，让这个享受这个福分从我们的生活中能显出那个真实的见证，让人世人能看见这般人他们实在是与神联合，
是的，
实在是活在神里面的一般人。
Amen。
主啊，我们不仅要为你而活，我们心中实在有更深的渴望。
主啊，
愿我们活着就是你。
阿门。
亲爱的主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是啊，主啊，
主，我们知道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也只有这样的生活，主啊，叫我们能在将来永世里，主啊，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称许，这种福分。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借着凡百事物，主啊，能够更多经历你的自己。今天这个地上这许多外面的事物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叫我们更多经历你的真实。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的里面，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许多人的当中。
主啊，
亲爱的主，若是没有这些外面这些助力，还显不出那个里面生命的宝贵。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求你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我们真是有智慧能明白神的带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同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你为我们解开这些话语，好叫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知道什么样的光景是符合于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
阿门。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那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29章。我们今天晚上要从19节。读到末了，19节读到末了。 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把它读一下，弟兄们先来。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
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
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
你要取这羊的肥油和肥尾巴，并肝脏的脂油与肝上的膀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曾接圣旨所献的羊。
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缸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
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常为圣。
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是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
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旨。
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
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
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
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旨，是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
你们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接近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
你每天所要献的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星十分之一的捣合，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
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数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啊，在出埃及记的28、29章里面讲到他们如何来开始供祭司的职分。那么在28章那里呢，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他们要穿上那个圣衣啊。在29章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就是什么，他们如何得了祭司的职任，就进祭司的职任啊。我们上次讲他一共有5重的手续啊，要把身体洗干净，要穿上圣衣，要加上冠冕啊，然后受膏，然后献祭啊。这一切所做的呢，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神要祭司们这个成为圣。那么在他们供祭司职分的时候，他们要预备一只公牛、2只绵羊啊，这个这里有无酵饼、调和调油的抹油的饼，装在一个筐子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他们怎样洗了身体啊，清除一切的污秽，然后穿上圣衣，披戴主耶稣基督啊，然后呢加上冠冕啊，使他们有君王的那个威容啊。然后呢在这一切做好之后，上面就开始加上膏油啊。这膏油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呢膏在他们的头上啊，就是他们学习的侍奉中让神来居首位，管理他所有的心思。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侍奉上面来说啊，这个受膏油的这个指引是非常重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下面要献祭啊。那么我们上次讲过，前面呢他先献这个公牛做赎罪祭啊，然后呢有2只公绵羊，一只呢要用来做什么，做燔祭啊，做燔祭啊。那么另外一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公职的公绵羊啊，供职分的一个公绵羊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2只公绵羊，第一个就是要先把自己献给神啊。我们就讲的在侍奉上面呢，这个人要对，侍奉才有意义。假如这个人不对的话呢，这个侍奉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在奉献的生活上面，弟兄姊妹们，能被神称许悦纳，就证明说你这个人的光景是对的。今天有好多侍奉主的人呢，好像这个并不太懂得怎样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所以你这个主权没有交出去啊，所以难怪我们做了半天都是做自己的工啊，并不是做主的工。那不仅呢，这个作为燔祭，这个燔祭是为了满足神的这个要求啊，因为这个燔祭全部羊要放在祭坛上，通通作为馨香的火祭，那么从19节这里开始，我们看见他还要献这个供职分的公绵羊啊，就是说先是人这样预备好之后，然后怎么样呢，才是下面呢来承接这个圣职啊。那么同样的情况，他是需要怎么样呢，按手啊，按手在这个公绵羊的头上啊。那这个按手呢，我们也讲过，这是一个联合，对不对啊，基督代替我们。但是按手呢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意义，就是什么，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跟他完全的一致啊。这个是按手在公绵羊头上的这个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侍奉啊，像一个祭司的侍奉一样啊，那么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晓得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中，你不可能越过基督啊，那么你还有什么工作服侍能叫神的心得所满足的。所以神已经呢严格的限制我们啊。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特别清楚，我们的侍奉若不是与基督有关，若不是基督的表现， 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在神跟前不会蒙悦纳的啊，这就是他们献这只公羊羔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呢，他们要把这只羊宰了之后呢，那么就取这个羊的血怎么样，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啊。并且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那这个呢，我想我们过去在东边讲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啊，我们都已经有解释过，不过这里有些弟兄姊妹们没有参加那边，我们稍微的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抹血在右耳垂啊、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讲过，在祭司穿着整个礼服的时候，他几乎全身都是被罩住的啊，只有几个地方是露出来的，手是露出来的，脸是露出来的，还有呢脚是露出来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你必须要把这个没有能够被遮盖的地方呢，用血怎么样把它涂抹上去，都要把它遮盖起来。那另外一面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羔羊的血啊，所以我们的右耳上抹血，就是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啊，就十字架的记号要显在我们的耳朵上，我们的耳朵要分别为圣来听神的话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如果不会听神的话，你就不能做神的好用人啊。今天我们晓得一个佣人在家里面就要听主人的话，对不对？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一个好佣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耳朵一定要分别为圣啊，归给我们的主啊。那么要能听见主人的声音，那么我们才能够服侍。那么这个右手大拇指代表我们的手，我们手是做事情，对不对啊？这个手也分别为圣啊。在教会里面呢啊，在神的工作上面，你不可以伸出人的手啊，伸出那个自己的这个手啊。今天我们发现在侍奉上人常常犯这个错误啊，有的时候做工就是伸一只手在主的工作上，要获取个人的利益是吧，或者按照个人的这个想法，这个都是错误的。那么那个脚趾头上面抹血代表说什么呢？代表我们的行动啊，也受主的管制，我们的脚上面是受到这个主的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啊，要分别为圣。所以你看见这个祭司啊，在那里啊，大祭司他们要抹这个血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今天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在新约时代中啊，在属灵的意义上是同样的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要侍奉主，如果不懂得这些的话呢，就证明我们的侍奉在神跟前几乎是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哈，我们看见神有不断的在一些黑暗的时期把神的光带进来，就是什么？因为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上偏离神的道路，他们把世界的方法、把人的主意识带进来，就是教会整个光景离开了神原初的心意，对吧？所以每一次当复兴临到时，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怎样就回到主话语的光中，他们能按照神所要求的在神跟前侍奉，那个侍奉就能够带下神的祝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点呢、啊。然后不仅这样啊，那么他把这个血洒在坛的这个周围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指的在十字架上啊，主流宝血啊，十字架跟主的血是不能分离的啊。那么下面他又说呢，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衣服上，并他儿子和儿子们的他儿子的衣服上面啊。他说这样的话呢，在神的眼中就成为圣。这个弹血在衣服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应该都很清楚，这衣服是指的圣徒的行为说的，指的我们的义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穿衣服是在最外面。今天呢，人看见我们，都不仅看见我们的脸，他会看见我们是穿的衣服，对不对？这个衣服很容易就被人注意了。所以今天呢，这个衣服代表我们今天世界中生活行为啊， 这个生活行为呢要怎么样，要有主的血和高于的记号，他这用弹的啊，不是倒上去的，就是呢有点记号，一点有点记号就可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行为里面呢，就怎么要靠着主的血，要靠着主的膏油啊，就是说我们像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讲，他说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印记啊，这个耶稣的印记是什么呢，就是血和膏油啊。那么所以保罗在地上侍奉主的时候呢，他的行为呢是在膏，是血的保护底下，是膏油的管制底下。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承认啊，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在神跟前是完全的啊。所以我们能进到神的跟前呢，如果今天呢有人觉得自己还不错啊，我曾经听过一些基督徒这样，像我这样人还不错啊，弟兄姊妹们讲这个话都不认识神的恩典啊。这个你要知道，再好的人的行为在神来看都是破烂的衣服了啊。所以基督徒不要自夸，千万不要自夸自己的行为啊！不管你今天你多凭着良心做事，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这个良心虽然不是黑的，那么也可能至少是灰的，也不是白的，反正不是白的，不可能是白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需要主的血，只有主的血使我们的良心怎么样完全洁白？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那个因着主的血洒在我们的良心上面呢，叫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的认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堕落的罪人，今天蒙到神的恩典，我们一点都不完全啊！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这个认识使我们能够谦卑啊，使我们呢能不去和别人比较，使我们不去轻看别人啊。也没有自卑感，所以这个很宝贵啊！主的血在我们身上，这膏油也是一样。膏油的话，就是我们的行动，你看见言语啊、这个作为都受这个主的管制啊。我最近呢看了一下这个王明道弟兄的他的这个日记啊，我们知道这是曾在中国被主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的。他早年的日记很有意思，他在年轻的时候啊。然后我看着好几次他都写，他说哎呀，今天呢跟别人讲这个嬉笑的话啊，这个随随便便讲心里很难过，那就这样写下来了啊。今天呢看了一些这些东西，他说毫无意义，浪费时间所以你会看见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时代中间的圣徒，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也可以说在真理的认识上也许不一定赶得上我们今天知道这么多啊，但是呢他们在主面前是有感觉的一般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言行呢有感觉。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活在什么，活在膏油的管制底下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说错话那应该有感觉的，今天我发现有的弟兄姊妹们随便说话啊，随便讲话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实在是在神跟前啊，这个是偏离了神的心意，像这样的情况是不能侍奉神的啊。基督徒即使有的时候话没有说出去啊，你里面有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你都感觉不对这个我们要敏锐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你才是真正一个活在膏油底下的人。所以侍奉主的人身上有什么，要有血和膏油的记号啊，这样的话就什么呢，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看为圣啊，成圣啊，是被这个分别为圣。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呢他们就在这里献这个摇祭和这个举祭啊。那么这个摇祭举祭呢，我们也曾经说过啊，这个摇祭呢就是展现出来，你摇摇的话呢大家都看见了，对不对？举祭很简单，就高举基督了哈。那么摇祭呢显出基督的丰富啊，这个举祭呢是把主高举起来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祭司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一个显出主的丰富，第二个什么？把主举起来。所以我今天在我们的侍奉中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显出主的丰富啊，这是侍奉中该有的。所以服侍主、侍奉主不应该是贫穷的啊， 这个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呢，这个贫贫穷穷的来服侍他，总是丰富的。你如果真正按照神的要求，总是丰富的，神总是给我们恩典的。我曾经碰见过好多弟兄们，他们不一定很能讲，不一定话语很多，但是呢，有时候简单的话语啊，蛮有高油啊。我觉得这些话甚至叫你里面非常的得供应啊，得帮，这个好像摇祭一样。那么在侍奉中，当然永远是举起主，因为你一举起来呢，百姓的眼睛看哪里呢？就看你手上了，对不对啊？就不看你这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会把基督举起来，那人都看你啊。所以这个摇祭和举祭也是很重要啊。那么这个要把它献给神啊。那么在这里呢，他要把这个羊的什么呢，脂油、肥尾巴、盖脏的脂油、肝上的网子，那都是油了啊，两个腰子啊，腰子上的脂油，并且右腿啊，他说要把这些东西啊，要拿来怎么样，要来献给神啊。那么这个脂油呢，我们晓得呢，那是指的内里的丰富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所以我们已经讲过，神呢实在是爱以色列的百姓啊，神呢不喜欢他们吃肥油，所以说这个油啊给我，所以为了当初他们的健康啊，也有好处的啊，这个油他不准他们吃啊。当然这有两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维系他们的健康，另外一面来讲的，这个指的内里的丰富是给神享受啊。这个腰子是我们人这个力量的生命延续的一个来源啊，这个是一个所以很重要的人体的一个器官的，对吧？那么我们晓得腰子不好的人不可能有后代的，还有右腿啊，那也指的行为做的啊，这个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这个左右啊有意思的，犹太人是把右边看为大啊，最大的，所以右边，所以你看主耶稣复活升天的坐在什么父神的右边啊，这就是右边，就是尊贵的大的，所以我们要把弟兄姊妹把我们地上行为的这个尊贵把它显出来献给神啊。然后这里呢他就讲说呢，这个献上什么三个饼啊，然后再说从耶和华面前装的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一个薄饼啊，这个我想我们也曾经这个讲过啊，这个饼呢，我们知道哈，那么今天呢代表基督的身体啊，在他就说是三个饼放在一个筐子里面啊，他是说那个这是合一的一个见证啊。不是这个三个分开，但这三个呢是代表他的一个那个属灵上面的意义说的。那么第一个告诉我们的这个无酵饼教会呢是不应该有让罪存在其中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主用血洁净我们啊，感谢主在他血的底下教会是一个无酵饼啊。所以不能容许罪的东西，所以基督徒如果呢你犯了错误得罪神呢、或者犯了罪你要认罪啊，你一认罪主的血一洗干净怎么样，就变成无酵饼啊，就是无酵的啊。所以今天你如果不认罪啊，还带着罪跑到神的跟前来，就指明那个来聚会都没有意义，并且呢我为这些人害怕，因为你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了，你可能会遭受神的审判啊！因为神不能容许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无酵饼啊，第一个就是它是这个没有罪。那么一个呢，油饼啊，这个油饼呢，它是什么呢？调油的饼，那就说呢哈，这个是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在我们的里面啊。那另外一个是一个抹油的薄饼，一个薄薄的饼啊，那上面是有抹油的啊，那也指着圣灵的工作说。所以这里你看见他献给神，神所能悦纳的在这里啊，也可以说这后面油饼呢，也可以说呢被圣灵称义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到底能不能讨神的喜悦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啊，我们应该经历在基督里面的这一切的丰富。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就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神面前摇摇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摇祭呢哈，这个怎么一摇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把基督的丰富显明出来了啊。所以今天侍奉主啊，如果我们不能从主领受丰富，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啊，这个不仅亏欠神啊，也亏欠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在神面前必须有好的领受，必须有好的预备啊，然后进入这个服事。你不要讲，有时候比方说聚会里面弟兄姊妹祷告，一个祷告哇，因为那个祷告真的叫我们很得供应啊。你知道什么？这个什么基督的丰富啊，从弟兄的身上显出来，从姊妹身上显出来啊。所以你一定要是有一个预备，充足又说领受的啊。今天呢，神绝不让他的侍奉变成一种外表的工作，变成一种的形式，一种的作为，那个实在是神的心不能满足的。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和主的事发生关系的这个完全又不能满足主心意，就是天主教。那天主教你去看了这个，哎呀，那个整套都是仪式的东西哈，外表很华丽，但是里面的死而又死，你根本一点生命也摸不着的，对不对？这个根本不是神所要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200年前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这帮人实在蒙神的恩典，他们把什么？把不仅是天主教，把整个基督教里面所有这些错误的这种敬拜的东西，把它重新带回来，带回到一个真实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那个主的丰富从他们中间显出来啊，实在是叫我们今天呢，经过200年之后，还在神面前蒙这个恩典啊。所以这个是应当正常的情况啊。那么圣经就记载说，这个摇下面就说呢，这个要把那个什么呢，把这些呢摇祭呢放在坛上呢，作为什么燔祭献给耶和华，献给神啊。所以在侍奉上要一定要讨神的喜悦啊，要叫神在我们身上能有享受，这个才是服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立位记时，我们一再的讲啊，侍奉或者聚会第一件事情是满足神。我们呢很容易怎么样呢，把这个方向转变变成什么是满足人。所以很多人侍奉主是这样，他是讨人的喜欢，讲道也是这样，顺着人喜欢听的讲啊，那么顺着人的意思来做事情。弟兄姊妹，不，圣经告诉我们呢，每一次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祭司们都晓得，旧约的这些圣徒们都晓得，一定要先叫什么神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得到满足，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得到满足。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因他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哎，这个很奇妙啊，他一快乐我们就有力量，你看。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今天的侍奉上你要叫神的心快乐。弟兄姊妹们，你就不要愁下面聚会定规是怎么样，满了神的恩惠祝福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就过得有力量。所以这都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啊。那么从26节开始呢，我们看见哈，他这里用这个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啊，这个摇完了之后怎么样呢，这个胸肉怎么样就归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啊，作为一个份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都是把那个羊身上那个最好的部分呢给祭司们吃啊。这个是神实在是很恩待服侍主的人啊。那么然后这一段呢，这里有讲到什么，就是一个叫做摇祭的胸，然后另一个什么举祭的腿啊，这个都作为什么祭司们的这个福分啊。 这个是献平安祭里面他们说可以得祝福。我们知道在献五祭的里面，平安祭是祭司们可以享受的，不仅是神享受，人也可以享受啊。那么这个什么叫做摇祭的凶呢？什么叫羊的凶呢？就是说在侍奉中啊，有主的这个胸襟啊，哎，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胸怀是多么的宽广啊！你看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人子的意象的时候啊，他就讲到怎么样，他的胸间怎么样有一个金带啊，环着一个金带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用他的这个慈爱啊，哎，来显明他的心胸啊。我们感觉哈、啊，在今天这个世界中生活，再也没有人像我们的神的心胸这么广大，这么宽广啊。所以你不要把神想成很小气啊，神宽容我们的那个宽容，弟兄姊妹们，是你我难以想象的。但是为什么宽容我们呢？是因着什么？因着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很严厉啊，有的时候好像这么做一点小事就把他杀掉了啊，对不对啊？你看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说那个亚干呢，只不过拿了几件小东西就把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啊。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本来神是充满爱的，但是神对罪不能容忍啊。今天呢，我们这些人只要在基督里脱离了罪，看见神的心胸是非常的广大的，所以他对我们的软弱呢、失败，有的时候神呢、啊、这个很能容忍啊。他就尤其今天在新约时代中，因着神儿子的缘故，这实在是我们要感谢主的。那么这个腿呢，当然是指的主的行动了，羔羊的腿啊，这指的他的脚中啊。那么这些呢，应该什么，都是我们在侍奉中、服侍中间的怎么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享受啊。因为这是平安祭啊，所以呢他所带下来的那个结果呢是平安的。所以在侍奉中间呢，弟兄姊妹，当一个服侍主的人呢，最好是不是服侍的精疲力尽啊。我常常发现有的人呢精疲力尽还不说，有的人侍奉服侍到不安息啊，服侍完了之后这个整个人的不安息，这个都不对啊。一个真正的侍奉呢，侍奉主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是很安息，灵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才是侍奉的一个结果。今天你看地上教会，我新约时代中的圣徒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有的侍奉说大家争吵不休啊，侍奉说你争我夺弄，服侍完了之后呢，这心里一点快乐也没有啊，这个一点的安息也没有，这个不对啊。今天这个是，这是我们在侍奉上面定规有了偏差。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摇祭和这个举祭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作为什么呀？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的一个福分啊。所以这是今天在侍奉上面神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下面哈，在29节这里开始哈，他又在提的那个圣衣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圣衣说什么呢？说是亚伦的圣衣怎么可以留给他后面的子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在侍奉上面呢，我们真是披戴基督的啊，你这件衣服怎么样呢？也可以流传下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披着基督在侍奉主，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所以留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衣服呢，神说要把它传递下去的啊。所以披戴基督的经历可以影响后代。所以无论在家里、在教会中、在社会上工作，弟兄姊妹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披戴这个圣衣啊。这个呢，并且呢，你披戴圣衣的好处怎么样呢？影响你的后代啊。 所以这个哈，其实也是家庭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很多做父母的人不懂得披戴基督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祸及子孙的。如果你懂得披戴基督的话呢，你就把福气也带给你的子孙。所以我们看见很多近前的家庭呢，他们的后代啊都是很爱主。这个是因为父母呢披戴基督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则啊。我们所以看见在尤其在侍奉上面更是这样，教会的侍奉上更是这样啊。你如果是披戴基督，你会影响下面的弟兄姊妹们啊。那在这里呢，他们要穿这个圣衣啊，受膏，然后呢，这个在每逢进会幕的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啊，这个七天呢就是完全的数字，那意思就是说代表性，就是说天天都要穿啊，这不是哪一天可以脱下来的，不能脱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上这个。这件美衣锦衣啊，是永远要穿在身上。那么从31节开始呢，他就在这里啊讲到这些祭司们的吃肉的一个规矩啊，他们是神给他们这个供职时候所吃的这个供养的肉啊，那么你要吃的时候，他有他一定的规矩啊。那么这里呢首先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公羊肉什么是要用煮的，不可以用烤的啊，当然烤的比较香啊。那么为什么要用煮的不用烤的呢？那么因为什么？烤的比较油腻啊，那么这个煮的呢就不油腻，比较清淡。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啊，这个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不能搞得太油腻啊，这个不行啊，清清淡淡的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服侍主喜欢把那个弄得热热闹闹的，这个啊，这个当然有的时候邻里快乐，这也是对的啊，但是要把这个外表故意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弟兄姊妹，这个不好。服侍主本来就是清清淡淡，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最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看他们在这个欧洲的这帮弟兄们，他们在做那些的服侍啊，他们没有什么很激情的东西啊，那平平淡淡的，他这个生命就开始怎么样，开始传递出去了。所以尤其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啊，神是要把这个羊的肉给我们吃，但是呢，要注意就是要煮的，用水煮的啊。然后呢，他们就要在哪里吃呢？要在会幕的门口吃啊。这个会幕的门口呢，这就讲到今天弟兄姊妹，只有在教会的侍奉中，你才会享受得到。对，如果你离开了会幕门口，跑到你自己帐幕门口啊，你就没得享受啊。所以一定要在什么？要在这个会幕门口啊。那么今天就侍奉，那么这个会幕门口这个侍奉的开端呢、啊？今天我们一开始进入神的这个侍奉中，弟兄姊妹们是在教会的范围里面，你只要进入这个教会的范围里面，你就有的享受啊，一进门就有的享受，就是这样啊。所以在会幕的门口啊，那么然后呢，他说哈，这个在那里怎么？那当然最重要要吃了，对不对啊？他说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你一定要吃到羔羊的肉。所以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就告诉我们，主说怎么，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主日的擘饼聚会就提醒我们，主是可吃的，主是可喝的，就是你天天都要吃主喝主啊。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吃主呢？一吃主就与主联合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吃下去的东西就变成我们了，对不对？今天你从基督里享受这个福分之后，这个福分就成为你的了，你看好不好？我想这个我们平常尤其我们中国人呢，不需要强调吃了，对不对？大家都很会吃啊，整天都脑子都想着怎么弄好吃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你更是这样，你要动这个脑筋啊，要整天怎么样动吃到这个属灵的好东西， 吃到基督啊，羔羊成为我们里面的享受。因为你不吃的话呢，你看你就不可能圣别，这样子很奇妙啊。所以真正的圣洁的生活从哪里产生的呢？从享受基督开始的。你没有吃到羔羊，因为在这里讲嘛，对不对？他们吃了那些赎罪之物之后怎么样，就承接圣旨，就使他们成圣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今天呢，我们很多人讲究这个所谓圣洁呢，一直把它讲成行为，外表的行为要做好做好做好，不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圣洁什么，圣洁是一个性质，只有神是圣洁，只有主是圣洁的，只有你把主的圣洁吃进去了，你才圣洁啊！你再把你的行为搞好，那个也不圣洁。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光景堕落的时候，尤其在天主教后期的时候，他们引用了很多异教的行为进来了，他们刻苦己心，他们在那里修行，对不对？那么以为这样的光景是圣洁，其实在神眼中看都是污秽。只有神的儿子是圣洁的，所以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这个话一定要牢记啊，弟兄姊妹，你才懂得那个什么叫做圣洁的圣洁的意义。所以他们把基督吃进去了，在侍奉上来看就是圣洁的啊。那么这里呢，他说只是什么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啊。神什么谁是外人呢，弟兄姊妹们？当然在当时呢，我们晓得那个外人呢，还不仅指着那些外邦人，在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啊，就是其他的以色列百姓也不能吃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
只有利未人，
只有利未人可以吃，对，只有这祭司们可以吃啊，只可以吃到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意思说你不在教会侍奉的范围里面，你根本就享受不到这个福分啊。这在属灵上面的意思上来讲，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哎呀，其实好像他很聪明啊，哎，教会的事不要碰了，他们反正这个我呢就是来做做礼拜了，那么听听道了，这个就好了，什么都不要碰。你不晓得你做这件事情很愚昧啊，你这个你不服侍主，你根本没得享受，你知道吧？所以在教会侍奉中，神告诉我们，所有的百姓都是祭司，今天呢我们都够资格来吃的，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外人，也不是寄居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怎么样，祭司，我们应当享受到基督的啊。所以这个不能做外人，不要做个外人啊。但那圣经告诉我们，外人是不可以吃的啊。那么不仅这样哈，这个你不侍奉就没得享受，并且呢还有怎么样呢？他说如果你吃了有剩下的这个肉或者饼啊，如果有一点留到早晨怎么样，就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为什么要把它用火烧了呢？那当然我们知道，你如果以当时的犹太人的情况来看，因为他们行走在旷野，这个天气炎热啊，这个肉啊饼啊放到第二天呢就可能就不新鲜。这一方面来讲，神也是保护这些服侍主的人，不叫他们吃到这些不新鲜的东西，对不对啊？那这个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侍奉上永远不要吃那个陈旧的东西，因为主实在是丰富的主，他总是一个供应啊。那么这里我们要领会一下啊，就说有的时候，比方说有一篇道，你在这讲的话，你到另外地方，你同样讲这篇道，这个不一定叫做是吃陈旧东西。成不成就在乎你的灵，不是在乎那个道。有的重要的道啊，弟兄姊妹，各处圣徒都需要，对不对？你在各处，像有的时候在聚会的里面呢，有一些信息传过了，你还要再讲的，因为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听一遍呢，这个不一定记住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都听，哎呀，好好好，过两天就忘记了，啊，所以呢，有的道是需要重复一再的受教导，那个并不是教这个。叫做炒冷饭呐、啊，或者这个吃陈旧东西啊，不是的，你完全在乎你的灵。你讲同样的一个信息，但是你的灵出来了，就是一个供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是基督从你身上表现出来，就是新鲜的啊，因为我们的主非常丰富啊。 在当初弟兄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我现在也不记得他的名字，曾经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他从来没讲过一篇重复的道，这很厉害，从来没讲过一篇重复的道啊，当然我们很羡慕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中，有的信息啊，重要的信息需要一再反复的听啊。但是呢，这里的原则上面来讲，在侍奉上面不吃成就的东西，就是凡是弟兄姊妹们你的感觉上的那种成就的灵里面的感觉不够新鲜的东西都不要带到神的跟前来啊，这是一个原则。然后他就讲说哈，他说35节开始啊，他们要承接这个圣职礼7天啊，就说他们要完全的成圣啊，完全成圣啊。那么这个呢是神所吩咐的，我想在摩西的5经里面啊，这个最多的话的出现就是什么？照我所吩咐的，照我所吩咐的啊。你把这个话找出来会找出很多，神不一再的重复，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书里面常常讲照我所吩咐，照我所吩咐的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一再重复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就不照神的吩咐，那我们这个人很麻烦的，一个堕落的罪人啊，要听神的话真是很困难，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被提醒了，还想到要听主的话，过一下子又忘记，就完全我行我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凡是神说照我所吩咐，那都是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尊重神的话语啊，尊重神的话语。那他们在这里的献祭呢，到了38节这里开始啊，然后就说这个祭是每天要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羔羊啊，就是每天要献，早晨献一只，黄昏时献一只，啊，这一整天呢，都在这羔羊的祭里面，啊，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都应该是基督，啊，不能离开羔羊，啊，对，所有的祭司侍奉都不能离开羔羊，啊。每天早晨啊，每天黄昏啊，那你就这样子的话，你就说的不分昼夜的了，对不对？这个羔羊一直的献祭啊，他们因为早上放一只上去，大概烧到黄昏的时候就烧成灰了，这也是新鲜的羔羊也放上去啊，黄昏都在烧，到了早晨又变成灰了啊，就是这样不断的献上，这个作为燔祭的。那献上的那个羔羊呢，在一岁的羔羊啊，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叫一岁的羔羊呢？就生命力很旺的，很活的啊。所以你不能把老羊那么牵来献，那不行啊。哎，那个老的、病的那些都不能献上去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每一次来到主跟前的时候，那个灵里面的感情应该是新鲜的啊。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聚会会有成就的感觉啊，就怎么那个成就的感觉我们不要啊，这自己里面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在神跟前怎么都是新鲜活泼的啊，这个一岁的羊羔你看看那多有活力啊，活蹦乱跳的，对不对？这指的我们灵里面的光景上的新鲜活泼啊。哎呀，我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很叹息，这差不多30-40年这个做基督徒过来啊，一直到今天教会里面常常看见，你有的年长弟兄姊妹倒是很活泼啊，那个年轻的呢，这都是老羊，一点都不活泼啊，到聚会里面唱诗也不唱，那个祷告也不祷告，这都是，我记得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呢，哎，很活啊。哎呀，这个聚会里面那就是这个每次去聚会啊，这个灵里面好多都是满的胀的啊，没有去之前就预备，对不对？所以那个祷告起来说，那真是充满活力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一批的青年弟兄姊妹，年长弟兄看到我们都欢喜啊，心里面欢喜，这批年轻人真好啊， 他们真是在聚会里面，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做，不能做什么，真理也懂得不多嘛，对不对？但是就有一颗单纯爱主的心啊，所以这个、传福音也好，在那聚会里面祷告也好啊，火得不得了啊。现在呢，我们发现，我不晓得为什么，有的时候感觉年轻弟兄姊妹这个灵里面不活泼啊。等一下呢，散了会他就很活，这个不大对。我们要在灵里面光景要活啊，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你整天都要活在主的跟前呢，早晨一只，晚上黄昏一只，对不对啊？都是一岁的啊，都是一岁啊。任何的时候，这个林里面的光景呢，都是这个新鲜的。那么在献这个羊羔的时候呢，它还有什么？要铜线的细面和油啊，素剂。这个细面和油素剂，我们读立位记时，我们讲过，素剂是代表什么？代表基督那个美丽的人性，非常的细致。你知道他们那个面呢？要把它磨得非常非常的细，洁白的啊，这个面呢象征着基督人性上的那个细致细腻啊，然后这个油当然是代表圣灵的，所以神赐圣灵给基督是没有限量啊，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的一个另外一面所显出来的，乃是在圣灵里面的这个丰富和美丽的人性的一个表现，这就是素祭所代表的。那不仅是素祭，下面它还有什么呢？它要献奠祭啊，这个依法十分之一啊，这个酒啊，一心四分之一啊，这个作为。那个面是一法十分之一，油是一心的四分之一啊，然后又用酒一心的四分之一作为什么？作为奠祭。这个奠祭呢，就是什么呢？把生命倒出来了啊！你记得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就讲，他说：“如今我浇奠的时候到了啊，他要把他的生命呢，像水一样的倒出来，酒一样的倒出来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酒呢。这个是使人喜乐，旧约圣经里面讲酒代表喜乐啊，所以呢，他把他的生命倒出来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主是奠祭的啊，那么倾倒出来啊，流露基督，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好多弟兄姊妹没有爱主啊，到最后像奠祭一样，不惜一切的把自己倒出去，就像那个玛利亚把那个膏油倒在主身上一样，打破玉瓶，把这个膏油整个倒在主的身上啊！所以你会看见在祭司们的这个侍奉的里面啊，那么就证明这个奠祭啊所代表的属灵意义也是非常宝贵啊。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在复兴的时候，灵里面光景复兴的时候，他真是不顾一切的为着主啊，那个就是包括奠祭的原则。所以这个呢是要每天不断的啊，要新鲜的、柔细的、滋润的、充满喜乐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了。这里所讲的哈、啊，这个、充要有这样的一种生活，这个才是神的心所喜悦的。啊，这是神的心所满足的。那下面就很重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那在四十二节那里说啊，他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线的燔祭。他说什么？我要在那里怎么样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啊。所以当你能够真正按照神的吩咐这样的献上这种燔祭的时候呢，会产生什么现象？神的同在很丰富，然后神的话语的供应也丰富。神说话多重要啊！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整个天地都是用神的话所创造出来，对不对？神的话就是能力，神的话就是丰富啊，神的话就是供应，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满足，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里面的快乐。你听不见神的话了，弟兄姊妹们，看那个基督徒生命就枯干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有一些的光景，实在叫人里面很心痛啊。
聚会呢不注重神的话语，很多的活动什么东西来代替，聚了半天你们听不见一句神的话，那听了有的时候人的知识的东西一大堆，听不见什么神的话，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趋向这些东西，因为什么？不懂得神话语的宝贵。今天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所以在侍奉上怎么样能把神的同在引进来，怎么能把神的丰富的话语带进来啊？这个前面的这些原则都很重要啊。这个不仅在旧约时代中间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也是同样的重要啊。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情形呢，四十三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怎么样成为圣啊。所以因着神降临在哪里，神的话语在哪里，那里就充满荣耀啊。那么这个荣耀呢就使整个会幕怎么样呢被分别为圣啊。你就感觉到了在这个会幕中间的圣洁。我想弟兄姊妹今天也是神的同在，神的丰富的言语临到教会中，就是说我们聚会就是这样，主的同在一丰富啊，主的话语出来满有亮光，弟兄姊妹你会感觉一种的神圣的一种的清洁在神的百姓当中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波比聚会情况好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大家灵里没光一起来的时候，哇，那你甚至感觉只有神没别的东西，对不对？哎，那个聚会实在叫人灵里面蛮有享受啊！哎，所以今天呢，这个成圣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不仅你个人，在整个教会里面都可以实行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呢，四十五节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啊。哇，这个实在是今天我们啊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心中最大的盼望啊！神如果住在我们中间啊，是我们的神，那你说什么好处都不缺了，对不对？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当我们能按照神的吩咐做的时候呢，你看说带下来的那个荣耀的结果，那个美丽的结果，丰富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切祭司们所做的，到最后什么是达到成圣啊？成圣。所以这个成圣呢，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目的啊。今天教会呢，如果呢不能进入这一种圣洁的气氛的情况，证明我们的侍奉上面呢有问题啊，定规有很多不是基督的东西在这里代替了，对不对？如果是基督，不应该是这样的现象啊。教会里面应该有个圣洁的气氛在这里，教会呢不是热闹气氛啊。今天这个大家搞错了啊，很多人呢聚会就是把它靠热闹，这个不对。聚会所要的气氛是什么？是一个圣洁的气氛，那个才是福气，是吧？所以呢，这个成圣呢，神是要求使会幕坛啊，亚伦祭司和他的儿子们都要成圣啊。那弟兄姊妹们，神只能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与人同住。神是住在圣洁中，他本身是圣洁，他也住在圣洁中。所以假使我们的侍奉不能带进这种成圣的果效，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不会明显啊。所以在这里，当亚伦啊，当遵照摩西的吩咐，他们能这样做的时候，神说他们必定知道。哎，这个所以神的百姓都明白这个真理和道理啊。所以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的所应当注重的。所以你看在这个二十九章这里啊，当祭司们他们要尽这个祭司的职任的时候，有五件重要的事情，对吧？我们再重复一下啊。第一个要洗身啊，要洁净啊。第二个穿圣衣啊。第三个加上冠冕啊。第四个受膏。第五个献祭。经过这五重的手续所产生的结果叫什么？成圣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对我们 新约时代中间神的儿女侍奉神的人是不是同样重要呢？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记住这些原则啊，在我们往后去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每一个部分都要注重。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做是不行，我再说这不是一个行为啊，这乃是主为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在基督里来经历这些，在基督里来享受这些啊，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光景就能进入正常的信心，神的同在就丰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在这个时代中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恢复什么呢？就恢复到神话语的光中。若是我们今天不好好的读圣经，就是你跟着基督教的传统的情况走，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心意，或者呢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念就更糟糕啊，更是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求主让他话语的亮光啊充满我们的心思啊，也照亮我们所有的生活和侍奉。那么这样呢，弟兄姊妹们，也许今天我们在地上能有一个好的光景啊，是使神在这里能找到他的居所，神也在这里能够实行他自己的心意。我想这是今天主让我们聚会最大的目的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心中所最渴望的，就是在这些年间，主在他的百姓中，能够把这种光景恢复，让神的荣耀重新回到神的百姓当中。我想神的心也很迫切，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重视这些话语啊。在出埃及记里面，他的确把侍奉的原则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求主施恩保守我们，好吧？好，我们晚上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敬拜你，
是的，
你是独一的真神，
阿们，
你是圣洁的神，
阿们。
哇，我有耶和华，是那独一圣洁的真神。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全地都来认识你，
阿们。
教会让人看见耶和华在我们中间，
阿们，
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感谢你，哦，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
哇，
是那拣选我们做你的祭司，哦，你也为我们预备所有一切成圣所需要的恩惠，
哦，
在耶稣基督里，你使我们成圣，
阿门。
主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哦，等着我们来接受你的高抹，
阿门。
是在感谢你，哦，今天哦，我们的侍奉不是在宗教，不是在仪式，也不是在人的行为上，哦，乃是在神圣的预备上，
阿门。
我们要进入哦，你所预备的那一切的丰富，
阿门。
照着你所启示的属灵原则，在教会中来侍奉你，来表现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锦衣，哦，基督也成为我们所有一切的享受，哦，我们愿意活在主你的同在中，天天来吃主喝主，哦，让我们实在能够显出一个侍奉神的人应当有的生命的光
景，
是吧？哦，在你面前有许多的亏欠，我求你用血洁净，求你赦免，是吧？我们要是满心盼望教会的光景能够合理的心意，盼望我们的聚会能够达到神同在和满有荣耀的光景，
阿们。
哇，这是你所迫切盼望的，也是我们心中所深切期待的，
阿们。
哇，但愿弟兄姊妹越过越能够把你带进我们中间，每一次的聚会，是吧？从进门口一直到我们整个聚会的过程，是吧？都要看见是主在我们哪里，主啊，是你叫我们整个聚会圣洁，是你叫整个聚会丰富，是你叫我们能够有所享受，主啊，我们是在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是在有测不透的丰富，是你的恩典，实在是恩上加恩，你的荣耀的同在也是荣上加荣，你叫侍奉你的人也是利上加利，主啊，
我们真是满心渴望你能够在我们中间做成这个荣耀的光景。我们求你吸引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真是好有好的预备，每一次的聚会都有好的预备，每一次的心哦，这是渴慕哦，迫切的，然后要主在我们中间做成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赐下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求主在这些年间恢复你自己的工作，
阿门。
主把那个真实的侍奉赐给我们，
主啊，
主愿我们这些在新约中做祭司的人。主，我们真是懂得如何在你面前来服侍你。主，若是我们的侍奉不能带进你的同在，主，不能使你在这里得着安息，主，我们的侍奉就不能够满足你的心，也没有意义。所以求主借着这些话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亲爱的主，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的话又是这样清楚的启示出来，主啊，比旧约时代中祭司们所能领会的更多，我们应当比旧约的祭司的光景更好，更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实在感觉我们的亏欠，主，我们求你用这些话来拯救我们。亲爱的主啊，不叫我们离开你的面光，还有任何自己的作为，愿我们一举一动都联合于我们的主。亲爱的主，让你所示的成为我们所示的，父的心也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晚上把我们带到这些宝贵的话语跟前，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让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中，亲爱的主，好叫我们余下的年日侍奉都照着主所吩咐的。主，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